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3月12号星期二，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全国人大会议在北京闭幕，反对票统计再成热点；中国经济面临多重挑战，所谓的新质生产力究竟是什么？从 GDP 目标到军费预算，西方学者解读两会基调；中国人权律师团评选十大案件，寻衅滋事罪名占比最高；东方明珠变国安重地，港府加速审议基本法23条立法。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星期一闭幕，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最高法院报告有44票反对，最高检察院的报告有27票反对，反对票明显低于过往的人大会议。以下是记者古婷的报道。
第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周一下午3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领导人出席。3时13分，大会开始对总理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等7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其中获得通过的最高法工作报告有2834票赞成，44票反对，22票弃权；最高检工作报告有2864票赞成，27票反对，9票弃权。这次投两高报告反对票的数量明显减少。对此，河北媒体人高先生对本台说：“人大代表过往对两高报告投反对票，是因为无需承担政治风险。但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大代表似乎对投反对票可能有些担忧。”他说：“
因为两高报告其实它更关注的是社会公平，高检和高法对人的这个最基本的对公平的这种感受最直观的，其实都和正常的社会人的关系不是那么密。”
时事评论人是李女士，在人大会议闭幕后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次两会回避了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她说，这次两会是在去年秋天的中共20大三中全会迟迟未召开的背景下按期举行的，也因此注定了其形式上的召开和统一，对中共领导人所谓全过程民主的粉饰意义是重要的。
其次，这种粉饰下的实质功能甚至还不如1982年宪法之后的橡皮图章的人大会议，完全回避了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大萧条，而呈现出过去50年最为严重明显的政治僵化，将两会变成了个人的舞台。
李女士认为，中国的政治精英群体对未来中国的命运都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这与太平洋战争前夜的日本没有什么差别。山西太原前中学教师赵女士对本台说，普通民众都知道人大代表不会为老百姓说话，每年的人大代表只是走程序而已，
就是按他们自己的法律的去走这个程序，基本上就是过场。而且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的，根本就不会去看两会。历史时期偶尔有一两个开明的领导人会有心做点事，他现在潜力在高度集中的状态中，而且他都是暗箱操作。
广东一位市级人大代表陈先生告诉本台，基层人大代表非常辛苦，许多人只是为了获得荣誉，他们的工作比全国或省级人大代表更有意义。他说，
我是20年人大代表了，是人大代表，我们没钱啊，我们是自己的自己承担，我们也尽责任，尽了很大责任，这议案建议还有做很多的协调调研，要反映老百姓的呼声。哎呀，事儿可多了，可不是简单事，当省代表就没啥意义。
本届人大通过的决议草案包括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去年及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央和地方预算、人大常委工作报告。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婷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3月11号在北京闭幕，标志着两会正式结束。会议通过修订后的国务院组织法，赋予党对国务院更多行政控制权，也让习近平的个人权力更加扩大。同时，新质生产力在两会期间成为新热词， 但其对中国摆脱当前经济困境能否有实际作用，广受外界质疑。请听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十四届全国人大
3月11号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宣布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大会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国务院组织法，这也是中国当局41年来首次修订该法律。新增加的条款强调，国务院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明确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国务院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本次人大会议闭幕后也没有举行总理记者会。旅美经济学者夏业良认为，这些都是习近平强化其权力的表现。
习近平就是搞习天下嘛，专制皇权对他影响的根深蒂固的，所以呢，他都不希望任何一点权力被别人来掌握和支配。
两会当中，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被列为十大工作任务之首。据中国官媒报道，新质生产力最早是由习近平于2023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官媒经济日报1月曾发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盛朝训的文章，称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的，是指大量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与高素质劳动者、现代金融、数据信息等要素紧密结合而催生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
这个在全世界主流经济学里边没有这个提法。
经济学者夏业良告诉本台，中国官方称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的发明，但实际上是一批御用经济学家提出的。
所以呢，它是一个把19世纪的传统的概念、落后的概念跟现在的一些时髦的名词硬组合到一起的这样一个四不像。
夏业良还提到，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很多学者早在90年代末就提出，中国要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由过去的粗放型变为集约式的经济增长，就是从低质量的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增长。
问题是在过去20多年里面根本就没有做到，20多年里面都没有做到的事情，你现在习近平就把这个名词说一下，他就能做到了吗？
旅美独立时评人士郑旭光认为，对习近平而言，新质生产力是其所谓强国战略的一部分。
他要的都是领先，要的都是更加强大，或者说压倒性的优势，而不是说我的经济总量要如何，基本想的都是强国，而不是富民。
德籍华人政治学者张俊华日前在德国之声中文网上发表评论，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极大程度都是源自制度层面的问题，现在是到了转换发展模式的时候，中国必须从制度上开始根本的改变，否则所谓新质生产力可能永远是空中楼阁。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
中国第14届全国人大会议日前在北京落幕，今年两会虽然设定了经济增长目标、军费预算以及对台政策方针，但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这场重要的政治会议没有惊喜，令人失望。以下是本台记者徐飞婷的报道。
一年一度的中国政协和人大两会相继于周日和周一在北京闭幕，这场备受外界关注的中国政治盛会就此落下帷幕。盘点今年两会重点，除了国务院总理例行记者会被取消而引发舆论哗然之外，其他既定议题几乎如外界预期，包括今年的 GDP 增长目标设在 5%， 新质生产力热词持续占据官方报章版面。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副研究员、前瑞银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乔治·马格纳斯周一撰文评论两会，指出经济明明是各界关注的重点，但中国领导阶层却异常安静，未提出任何可靠解方。他直指政府讲的话没什么真正惊喜。马格纳斯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两会关于经济的讨论只有唱好论调，中国政府没拿出全面性政策解方，令人失望。
问题是截至目前他们没有全面工具解决经济三大逆风问题，包括房地产、地方政府与金融产业。这些问题以非常复杂及潜在危险方式盘缠交错。
马格纳斯进一步表示，
这三大问题能对中国经济、社会与政治架构或背景造成巨大伤害。因为很显然的，很多中国中产阶级人士与家庭花钱买房，开发商却没有交屋。
旅美财经学家陈小农也认为，北京对当前经济问题并没有解方。他指出，中国现在已经进入犹如1989年日本泡沫经济的状况，但不同的是，日本的泡沫经济是企业高负债的结果，中国则是十年前政府就知道泡沫存在，但一方面小心翼翼想保护泡沫，一方面却想防止泡沫破裂，才导致当前的经济困境。
这个时候你说追究责任，要消除泡沫，追究谁的责任？是把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全部拉来审判吗？包括习近平，不可能吗？因此，既然是政府造成泡沫，政府又不肯认错，因此也就不存在解决泡沫的办法。所以中国将长期陷入泡沫经济的消解阶段。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五日发布政府工作报告，宣布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5%左右。马格纳斯直言，
这是提升士气的幻想。
马格纳斯表示，保五会比去年更难达到，因为2022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基底相对较低。更何况很多人已经认为去年官方 GDP 增长 5.2% 的数字至少膨胀了一半，换句话说，可能只有 2.5% 或是更低。
我不认为任何人会真的相信中国能在2024年达成 GDP 5%的成长，除非他们做假账美化数字，也可能会需要在今年稍晚实施进一步的刺激方案。
陈小农也对中国 GDP 增长 5% 的目标不表乐观，他向本台表示，中国 GDP 数据一贯造假，目前西方已没有人相信。根据人大发布的预算报告，中国今年国防开支将达1.6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增长 7.2%。 中国政协今年通过的政治决议也再次表明要推进和平统一进程的政治方针。马格纳斯对此表示，
有鉴于中国经济目前状况，降低美中情势温度大概对习近平有利，但我不认为这会改变美中关系的对抗本质。不论是北京对海军与军队准备的打算，以及其在南海的野心与目标，这些也都不会有所改变。
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扎克库伯以书面方式向本台分析，中国领导人今天两会虽很大程度把焦点放在国内挑战，但这不代表北京会收回在其他地方的施压，包括在争议岛礁仁爱礁对菲律宾的施压，以及在金门区域对台湾的施压。库伯表示，
我认为在接下来几年，我们将看到中国在管控内部压力与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大角色的渴望之间出现更多的紧张。
至于中国官方在本次两会中的对台论述，库伯认为基本上是老调重弹。马格纳斯也表示，相关内容几乎跟过去一样，没看到任何显著变化，因为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对台湾的霸凌与骚扰姿态将持续。但马格纳斯强调，
但我没有看到任何迹象显示北京想让情势升温或在对台立场上提高风险。
以上受访者中文音频由人工智慧软体代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徐威婷华盛顿报道。
中国人权律师团发布2023年度十大案件评选结果，其中以涉及寻衅滋事罪的案件占比最高。有人权律师认为，这反映了当局惩治持不同政见人士的策略有所变化。以下是本台记者高峰的报道。
曾代理多起敏感案件的维权律师李玉涵被当局羁押6年后，去年10月被法院裁定寻衅滋事和诈骗罪成，判监6年6个月。李玉涵案被中国人权律师团列入2023年十大人权案名单，其他入选的案件排名不分先后，还包括李乔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张海寻衅滋事案、余文生夫妇被控煽颠案、叶中聚宝非正常死亡事件、宋泽案、张忠顺案、白纸运动参与者被秋后算账、多地基督教派被定性为邪教、南宁市警察滥用权力遭索赔等。旅居日本的人权律师玉品健表示，以往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颠覆国家政权案在十大中占比较高，但今年十大过半数是寻衅滋事案，这反映了当局改变策略。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 颠覆国家政权罪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响和批评，认为呢中国的政治犯太多，而中国政府呢他是否认有政治犯的，没有迫害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士。因为寻衅滋事是一个口袋罪，他论证的标准呢就比较低，而且呢比较含糊，可以左右逢源，给涉嫌的人呢道德审判。从方便于打压来讲，从矮化异议人士来讲，他都占了优势。
玉品健特别提到被羁押六年后被判监六年半的律师李玉涵，他说超期羁押在中国见怪不怪，但是像李玉涵这样被关押六年仍属罕见。
程序严重违法，长期羁押，关而不审，审而不判，涉嫌刑讯滋事和诈骗的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就关了人家六年多才审才判，关多久判多久啊？之前也有，因为如果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关押的时间太长了，那他就有可能呢会涉及到那个国家赔偿的问题。
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认为，利用煽颠或颠覆国家政权指控异议人士涉及到中国的颜面，而寻衅滋事作为口袋罪比较容易自圆其说。
你经常说人家是煽动颠覆或是颠覆你的国家，但是也真的没办法可以这样的说过去啊。但是刑讯滋事这条罪的话就比较好用啊，当然在法理上面的话没有站得住脚的地方，在中国的这个司法背景之下都是公安说了算，当局说了算。
人权律师玉品健又以李乔楚、宋泽、余文生妻子许燕为例，认为他们被抓被判刑反映株连是当局当前的刑事政策。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显示，去年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 72.6 万人，提起公诉 168.8 万人，同比分别上升了 47% 和 17%， 其中原省部级干部25人。报告指去年严打重点为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颠覆和分裂活动。以下是记者古婷的报道。
在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殷勇上周在做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披露，要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去年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 72.6 万人，提起公诉 168.8 万人，同比分别上升 47.1% 和 17.3%。 报告重点提及去年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对于高检去年全年批捕的嫌疑人大增近五成。北京非政府组织一人评中心联合创办人陆军本周一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这一数字快速增加可能与中国经济下滑引发群体事件有关。他说
这种数字爆发式的增长，要么呢就是社会反抗比前一年增长了，要么呢就是刀把子部门呢他们自身感觉到很有危机感，或者说呢他们要迎合中共最高当局慰安呐、抓间谍呀，可能就是这两种原因。
长期从事公益性活动的陆军说，多年来中国众多参与公益性组织的志愿者遭到当局抓捕甚至判刑。
在公益领域都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其他领域那就更可想而知了，所以所谓的依法完全都是无稽之谈。
在反腐方面，高检报告披露，去年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2万人，同比上升9.3%，已起诉1.8万人，其中原省部级干部25人。最高法院院长张军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到，去年省结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2.4万件，2.7万人，同比增长19.9%。高法工作报告同时强调国家安全，报告表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依法惩处从事间谍活动的梁成运等，形成有力震慑。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前刑警程晓峰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中国社会问题增多，导致刑事案件上升。
因为各种各样社会问题、社会现象是层出不穷嘛。其实2024年应该是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一年，预示着我们现在国内开始正式走入这种动荡的一种状态了。从这个犯罪率数据上也能说明这个问题，老百姓真的日子过得非常的辛苦。
嗯，
这就是社会真实状态的一种反应吧。
中国高法报告显示，去年审结故意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5.2万件，涉及6.2万人，同比增长17.2%；审结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2.4万件，涉及2.7万人，同比增长19.9%；发出各类人身安全保护令5695万份，同比增长41.5%。而高检报告中，起诉电脑网络诈骗犯罪5.1万人，同比上升66.9%。提及今年的工作目标，高检报告表示，要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罪、严重暴力犯罪、重大毒品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以及深入打击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婷报道。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教授，欢迎您。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博士，首席顾问余茂春余教授，欢迎您余教授。前参谋总长李启明李将军，
你干嘛要跟14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只要跟那9000万的中国共产党为敌就可以了。
就是说，法律的执法者他可以随意解读你的争议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现象啊！
美国现在终于认识到说，你要扳倒我的话不是假的，你是真的认真的干。
我已经决定，我会死在台湾。
权力正在世界版图中重组，大国角力的盘算影响了你和我，地缘政治牵动全球贸易与经济成长，全球华人世界出现了新的生态变化。是由亚洲电台的亚洲很想聊和您与世界动态同步接轨，我是戴中仁，我在亚洲很想聊，和您一起聊。
香港政府和立法会连日加班审议《基本法》23条，并透露该法的更多细节，包括收藏旧的《苹果日报》可能会被认为持有煽动刊物犯法，以及像李文亮这样的吹哨人也可能会被认为泄露国家机密。港府为什么如此快马加鞭地审议23条呢？以下是本台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港府上周五公布《基本法》23条条文之后，立法会加开14场会议，就23条草案的条文逐条审议，议员可以就草案没有写明或写得不清楚的地方要求官员解释。4天的会议已完成23条主要罪行和惩罚的讨论，在审议煽动意图相关部分时，同是中国全国政协委员的议员管浩明认为苹果日报是煽动刊物，关注日后有人在家收藏旧的苹果日报是否违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保留煽动刊物均属违法。
那个的刊物何时印制不重要，
涉及的刊物何时印刷出版并不重要，但在法律通过后你还保留有煽动意图的物品就是违法。如果说涉及的刊物已放了很久，保留目的也不是煽动，也忘记有存在相关刊物，我相信可以作为合理辩解以处理这个问题。
流亡的香港立法会前议员许志峰表示，特别借亲北京的议员提及收藏苹果日报有问题，是要在香港掀起大规模的自我审查运动，大幅收紧港人的思想自由。又说以往立法会审议一条法律草案最小要花1年，甚至整个会期要4年的时间，但新的立法会只是用几天一块完成基本法23条的审议，是模仿中国人大的立法方法。
那你看到的就是越来越偏离法治，
我看到的是香港越来越偏离法治，像中国人大用人治立法，如此草率审议法律，会使日后23条案件的被告人在法庭上难以追溯立法原意做辩解理由，会降低对被告人的保障。
香港前区议员叶景龙表示，基本法23条煽动意图的行为 不仅是针对收藏苹果日报，港府要港人做自我审查，同时也看准这一条的定罪门槛比其他的罪行低，针对意见时可以加以利用。
他们认定的煽动的东西，这还是有2019年香港民主运动里面的所有的文宣啊，可能就是推到更远，就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当年文卫报做的天安门逃杀的一个特刊，在他们眼中也是可以是一个煽动的刊物。香港政府现在做这个立法的整个目的，他们就是可以动用公权力搜查，要抓的人找你的家里面有没有这个煽动刊物，他很容易就可以入罪。
时事评论员双普表示，苹果日报涉国安的案件还在法庭审理，港府借亲北京的议员先把苹果日报定性为煽动刊物，其恫吓效果不只是要针对买了苹果日报最后一版的100多万人，是要港人忘记香港曾经发生过的抗争历史。
他要抹黑这个记忆，政府会怕的并不是历史，是害怕记得这些历史的人你继续藏有，心火不灭就是可以星火燎原，他要把以后反抗政权的根苗完全拔掉。
双普相信煽动刊物的名单在23条通过之后会不断的扩大，只要政权不喜欢，收藏任何资料也可以成为定罪的理由。就亚洲电台记者陈子飞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避开老大哥的眼睛。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此匿名访问本台，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该暗网普通话网址是 https://rfa62zlzowmtlf.onion/man/ 读者可使用基于火狐的洋葱浏览器匿名访问以上网址。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安徽一处煤矿星期一中午发生瓦斯爆炸，目前已造成7人死亡。据中国官媒报道，发生事故的地点是安徽淮河能源控股集团谢桥煤矿，时间在星期一中午12点10分。当时煤矿的封闭工作面发生瓦斯爆炸，涉嫌24人，截止到目前已经升井22人，2人失联，22人中有7人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1人正在医院接受手术治疗。澳大利亚籍华裔作家杨恒均今年2月被中国法院判处死缓后，外界对他的命运一直非常关注。据路透社报道，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谦星期一在澳洲金融评论商业峰会上说，杨恒均被判死缓不意味着他会被立即处决。肖谦还表示，如果杨恒均在服刑期间不再犯罪，他将有机会不被处死。肖谦还说，杨恒均的健康状况虽然不完美，但不像他家人形容的那样严重。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尔德兹近日在马尼拉对媒体表示，菲律宾正在寻求深化与华盛顿的安全关系。菲律宾希望与美国及盟国在其勘探南中国海能源资源的计划中发挥关键作用。彭博社在星期一的报道中指出，菲律宾正在探索多种方案开发南中国海，包括与美国和其他安全伙伴建立防卫联盟。罗姆尔德兹表示，希望不仅与美国合作，还有日本和澳大利亚。美国政府2月底宣布要花巨资替换美国港口使用的中国制造的起重机，以减轻这些中国产品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报道，美国国会的调查发现，部署在美国一些港口的中国造集装箱起重机装有通讯设备，又可以远程访问的蜂窝调制解调器，这些通讯设备似乎并不支持正常操作。各位听众，这次第二台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